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首先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湖南省邵东县水东江镇永山村法轮功修炼者曾志远2019年10月6号被绑架，2020年5月12日被非法开庭，被非法判刑5年。他曾四次被绑架，其中三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累计八年多，在看守所、监狱、劳教所受尽了非人虐待折磨。
黑龙江塔河县今年56岁的法轮功学员高淑英女士，英语教师，2018年4月20日在母亲家被闯入的十多个人绑架，再次迫害至生命垂危，5月2日下午被四个人从医院抬到法院开庭，非法判刑三年半。5月15日大小便失禁不能行走的高淑英被劫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继续关押迫害。
天津七旬法轮功学员姚世兰2019年4月23日第十次被绑架，未经任何法律程序直接被冤判五年，在身体状况很差的情况下约2019年7、8月被劫入天津女子监狱。姚世兰老人已经十次被非法关押看守所、劳教所、监狱迫害。
四川西昌市法轮功学员黄彪、赵军、罗明春、徐少琼、周显荣、于红英及未练功的老潘被绑架，构陷近一年。2020年5月28日遭非法庭审，当庭陈述真相。
辽宁大连市沙河口区法轮功学员宋淑春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2018年11月12日被绑架非法判刑，判三年缓四年。2019年12月从姚家看守所回家时吃不下东西，胃部出现肿物，并仍受到警察的监控，于2020年5月30日喊冤离世，终年71岁。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1到5月107名法轮功学员被冤判。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20年1月到5月有10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1月份判刑43人，2月份判刑18人，3月份判刑17人，4月份判刑17人，5月份判刑12人，1到5月非法庭审78人。二月份疫情期间，法院、检察院基本处于瘫痪状态。一月份庭审51人，三月份庭审5人，四月份庭审8人，五月份庭审14人。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程孝宝非法判刑12年，王蒙莲11年重刑。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当天，吉林敦化市法院对法轮功学员朱秀霞、魏玉梅、李凤云非法判刑6个月至1年半。中共法庭对法轮功学员开庭，不仅没有原告、没有受害人，也没有合法证据，没有法律依据，证人也不出庭。律师要求公安局国保大队出庭说明情况，可是连人影都没看到。中共法庭打着依法治国的幌子制造冤假错案。
武汉市黄陂区多名法轮功学员遭到警察和社区人员骚扰，中共在两会期间疯狂骚扰善良民众。据不完全统计，武汉市黄陂区近期共有6名法轮功学员遭到派出所警察和社区人员上门骚扰拍照，其中一名法轮功学员的家人两次接到警察的骚扰电话，还有一名年近八旬的老年法轮功学员汪文清的家中，不到一周内，三名年轻警察先后两次开着警车上门骚扰拍照。大法弟子慈悲善意地告诉上门骚扰的警察，大疫当前，人们都在寻找救命良方，别再来骚扰我们了。
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王新莲冤狱四年将满。2016年6月28日同一时间，百余名辽宁省法轮功学员被辽宁省政法委610操纵派出所警察绑架，大连法轮功学员王新莲和丈夫潘守廷便在其中，随后他们被非法判刑。潘守廷已于2019年1月30日回家， 王新莲将于2020年6月27日结束四年冤狱。王新莲被非法关押在辽宁女子监狱一监区11小队。狱中王新莲因不带犯人工牌，被小队长高娃指使恶人毒打，脸都被打肿了，并拒绝王新莲的女儿探监。王新莲和丈夫潘守廷，家中有年近八旬的公公婆婆，从小残疾的女儿和一个儿子。潘守廷靠摩托载客挣点辛苦钱养家，王新莲要照顾一家老小，还要做八九个人吃的饭。因身体患有多种疾病日渐不支，王新莲得法不长时间变化很大，她善待他人，做事任劳任怨，见人笑口常开，家里境况也变好了，身体无病一身轻。潘守廷也找到了工作，家里开了小卖店，生活一年比一年好。王新莲的女儿也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渐渐的能自己洗脸刷牙了。2016年6月28日早上，王新莲夫妇被绑架时，儿子及身患残疾的女儿还没起床。王新莲的女儿潘红自幼患有一级残疾，都是母亲王新莲一手照顾。父母被绑架，弟弟还得出去干活，潘红无人照顾，一日三餐都是问题。于是他天天去派出所要他妈妈，警察却扬言如果再来闹，把你也关起来。大连开发区法院开庭时，法官王前问：你怎么学练法轮功？王新莲说：我身体有病，学练法轮功身体好了。我女儿患脑瘫，生活不能自理，就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后慢慢好转，生活上逐渐能自理了。后面这段话，王前没等王新莲说完就制止，不让说，继而宣读中共栽赃条文，宣布休庭。王新莲和丈夫潘守廷均被非法判刑四年。
黑龙江司法女警崔慧芳申诉至省高法，仍维持原判。2019年1月3日上午，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崔慧芳与代理申诉律师来到黑龙江省高级法院，将针对冤判的申诉材料递交给省高级法院值班法官。2019年11月2日，崔慧芳接到了黑龙江省高级法院刑三庭刘法官的电话，通知崔慧芳要对他的再审申请听证复议。2019年11月7日下午，崔慧芳与申诉代理律师如约来到黑龙江省高级法院。刘法官和一位年轻的书记员接待了崔慧芳和代理律师。见面后，两位工作人员惊讶于被牢狱摧残两年的崔慧芳还很年轻，不像50多岁的人，便向他投来赞许的目光，交流气氛也很融洽。崔慧芳系原佳木斯市劳教所退休警察，劳教制度解体后，佳木斯市劳教所改为佳木斯市强制隔离戒毒所。2014年年底，因到现场与旁听建三江案非法庭审，遭国安国保监控。2015年11月20日，在佳木斯市前进区法院非法开庭，以所谓的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罪非法判刑两年，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2016年4月27日被送往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在监狱被强制码牌，一个固定姿势坐小板凳，即另类酷刑的一种，每天早5点到晚10点逼迫看污蔑法轮功的造假录像、关小号等形式的迫害。2017年2月11日冤狱期满回家后，一直坚持申诉。交谈中，崔慧芳向法官和书记员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功后的变化。崔慧芳说：作为司法同行，见到你们我一点不感到陌生，反而有一种亲近感，很想把我不同寻常的经历分享给你们，希望你们了解更多的真相，并得到你们的帮助。崔慧芳还讲：我修炼前面对被关押劳教的犯人态度不好，整个劳教所的警察也都是这样，却没有什么觉得不好。修炼后，我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才发现自己离先天纯真善良的本性越来越远。管理犯人是我的工作，打骂是以恶制恶，不可能让人心改变。是法轮大法让我的本性觉醒，能为别人着想，理解别人的难处，尊重别人。所以修炼后，无论对待犯人还是同事，我都能心平气和处事，工作时脏活累活抢在先。 办公室的纯净水30多斤重，大家用完后每次都是我主动去取。我觉得我的付出能给他人带来愉快，才是我生命存在的意义。我曾连续多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先进个人。在提副科级受名额限制时，我主动让给同事，不争名，不求利，得到领导同事的称赞和认可。在职期间，我曾劝说过我们的副所长，千万别推波助流，参与迫害法轮功。副所长说，我也是为了这份工资啊。还说610某某这些年勒索了很多钱等。我告诉副所长，您可别这样做，那是用德交换来的，不义之财得多了没德交换，要拿命换的。当我被迫害2年回来时，得知我们所3位所长相继得癌去世，我很替他们惋惜。他们在这样的位置上被邪党捆绑，听命于上级的指令，参与了迫害，给自己与家人种下了苦果。刘法官，希望你公平公正地处理我这个案子，协助我讨回我应得的工资。刘法官说，这事也不是我自己说了算的，我们也得研究。法官问律师再审的诉求，律师一一做了回答，并要求法院改判崔慧芳无罪。看着法官为难的表情，律师说，如果再退一步讲，在目前邪党这个体制内不能改判无罪，改为免诉也可以，起码得保住工资才行。他在这个工作岗位干了大半辈子了，就因为信仰被判刑，工资都没有了。2019年12月26日，崔慧芳收到了黑龙江省高级法院发来的短信，通知他再审申请已经结案，仍维持非法原判。2020年6月7日，崔慧芳接到了黑龙江省高级法院寄来的不予重新审判的通知书。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6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6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觉醒世人，保护大法弟子。中国大陆来稿，我是1996年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今年71岁。中共病毒疫情开始至今，我弟同修救人的步伐一直没有停，都在根据自己的环境情况做着救人的事儿。2月13日下午，我带了20几份刘伯温碑文解析和基本真相小册子，准备碰到人就发就讲。可疫情当中，街上冷冷清清，很少碰到人，但还是有出来购物的。当我走到小公园马路的人行道上，看到昔日热闹的公园冷冷清清的，我就又往前走了一段，突然眼前一亮，看到小公园的一片空地上站着几个人，好像在说着什么。我当时想，哇，这么多人，快去救他们，根本没去想他们是什么人，会不会有危险，就快步奔他们走去。当离他们10多米远时，其中一人对我大声喝道，你要干啥？我当时立刻意识到他们不是普通老百姓，但我没有害怕，我相信师父就在我身边。我一边继续向他们走着，一边乐呵呵地大声说，送你们点好东西看看。他问，什么好东西？我回答，刘伯温碑文解析，明朝宰相刘伯温几百年前就预测到今天要有大瘟疫了。我一边说着，一边发给他们每人一份，他们都接了。我又说，快看看吧，看明白了能躲过瘟疫保命。这时其中一个人像是个头头，对我说，又是法轮功的。我说，对，疫情中只有法轮功学员真正在救人。他说，你快走吧，你没看到我们都是年轻人吗？你再不走，等我把你带走吗？我说，你不会的，我是好人，你也是好人。他说，你快走吧。他的话让我想起了一个明真相的警察对我说过的话。 那个警察说，我从来不主动去抓法轮功学员，遇到你们法轮功我就说，离我远点，等我把你带走吗？法轮功学员就知道我是警察了。我想今天的这个人也是在保护我，我看得出他们是便衣警察。我说祝你平安，就离开了。这时身后传来一人大声说，
哇，十户剩一户啊。
离开这五个人，我继续往前走，在小公园的尽头处又有两个人在聊天，一个40多岁一个50多岁的两个男人在聊天。我上前打招呼，你们好啊，出来走走啊。他们回答，是啊。这时我手里只剩一份刘伯温碑文解析了，我说我这儿只有一份资料了，送你们谁呢？40多岁的人问，是什么资料啊？我回答，是刘伯温碑文解析。他说，我看不懂，你给他吧。我就把资料送给了那位50多岁的人。回头我又对40多岁的人说，疫情当前，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好能躲过瘟疫保命啊。他问，怎么念啊？还没等我回答，50多岁的人说，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行。看来他是明白真相的。我又说，还有你们得把入过的党团队退了，你是党员吗？他说，我是党员，但是我不能退啊，退了不给我开支了怎么办啊。正在这时，我身后突然一声大吼，你在干啥？你叫人家退党，你反党，我要举报你。因为我没发现身后有人，所以吓了一跳。可还没等我说话，40多岁男子马上迎上去说，你要干啥？信仰自由。对方说，他反党。40多岁的男子说，你信共产党，人家信法轮功，信仰自由。50多岁的男子也同时上前说，信仰自由，你信共产党，人家信法轮功，那是人家的权利，你凭什么举报人家？逼得要举报的男人步步后退。这时我发现，要举报的男人是前几天讲真相时碰到的一个人。当时我和同修正在给几个人同时讲真相，他走过来听到了，就要举报我们，被和他同行的一个人给拉走了。今天我遇到过他，我没在意，没想到他会跟踪我而来。我也又给这个人讲了几句，他中毒太深，不起作用。我就对保护我的两个人说，我先走吧。他俩同时说，你先走。我被他们俩的举动感动，虽然没来得及给那位先生退党，但他已经给自己摆放了位置。同时我深深地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时时都在保护着弟子。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天津莱德大火中逃生的真实故事。天津莱高，2012年6月30日下午4点，震惊天津的莱德商场大火从1楼烧到5楼，整个商场除了水泥框架之外全部化为灰烬。真实死亡人数中共至今不敢公布于世。这里讲几个明真相火海逃生的真实故事。故事一，英和孙女被一团亮光领出火海。英是一位老年大法弟子，那天是星期六，他8岁的孙女让他陪着去商场买东西。祖孙俩刚到楼上就浓烟四起，商场内停电，一片漆黑，顿时整座大楼内哭嚎声、碰撞声、摔倒声、惊恐声乱作一团。英紧紧拉着孙女的手，随着人流往楼上走。突然孙女对奶奶说，奶奶，快看前方有亮光，跟着亮走。于是他们跟着亮光到过道头来，在手电光般大小的亮光的带领下跑下楼梯，冲出大门。他们前脚冲出大门，随后大门就紧紧关闭了，大楼里的人被关在里面，葬身火海。英紧紧搂着孙女，告诉她，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谢谢李洪志师父救命之恩。晚上英的丈夫买了贡品，全家对天跪拜，叩谢师父救命之恩。故事二，商厦会计三退保平安。正在办公室工作的女会计 突然听到外面哭爹喊娘，开门看到浓烟滚滚，令人窒息。人们惊恐哀嚎逃命，他也顿时六神无主，仓皇逃命。猛然间，他想起几天前老同学找到他，给他讲三退保平安和法轮功真相，并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大难来时命能保。他明白真相，并退出邪党的组织。于是他在心里高喊法轮大法好，求李洪志大师保佑。突然好像有人拉他一样，把他拉出火灾大楼，逃过一劫。第二天得知莱德大火，老同学打电话问候他，他激动地说，谢谢你告诉我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老同学说，是大法师父救了你，你就谢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吧。故事三，到莱德门口被叫回去打麻将。小慧的表姐是大法弟子，早就给小慧讲了法轮功真相和三退保平安。小慧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随身带着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6月30日下午，因市场促销，所以那天人很多。她想去莱德买衣服，快4点时，她刚到莱德门口，就来个电话说，让她赶快回去，朋友叫她，三缺一，就等着她凑手去打麻将。碍于情面，她只好往回赶。刚刚走出没多远，就看到许多人喊莱德着火了，莱德着火了。他回头一看，莱德大楼浓烟滚滚，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他下意识地攥紧兜里的护身符，顿时热泪盈眶。他明白是法轮大法师父保护了他，由衷地感谢大法师父。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正义的觉醒像水面下的冰山已在融化，作者良心。黎明前的黑暗中，第一道划破长空的曙光非常微弱，如果不仔细体察，甚至不容易感觉得到。然而在看似缓慢而又不可逆转的渐变中，光明豁然来临。在历史巨变的前夜，正义的一道烛光，一封信件，一个语音电话，一张小小的传单，一个善良的问候，都是揭开黑暗呼唤光明的可贵之举。当正义的力量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传递之际，邪恶就像水面之上的冰山，虽然依旧冷酷高大，然而在水面之下，冰山却已开始融化。第一部分，冰山下面正在融化。6月4日，尽管中共用了最严厉的网络封锁，然而在微信群中的一则消息仍然用图片、暗语等形式流传开来。前中国国家队足球运动员郝海东在这一天宣读了解体中共的宣言。他说，消灭中共是正义的需要，是打碎中国人民的奴役枷锁和真正实现世界和平之必须。他隶属中共建政后反人类的暴行，无视人权，摧毁人性，践踏民主，违背法治，撕毁合约，血洗香港，杀害藏民，输出腐败，危害全球。微信指数关于郝海东的搜索量一天内增长 2148.3%， 6月4日搜索指数高达987万，而6月3日仅为43万。一场无声的网络游行就这样在中共铁幕下悄然无息地走入千家万户，正义的觉醒正在许多人的心底复苏。近期中共现任常委、纪委书记赵乐际到某市搞调研时，直接提出要听当地610的工作汇报。当地官员愕然，610不是撤并不挂牌了吗？赵乐际说，那是搪塞西方社会反华势力的，你们怎么就相信了呢？你们看看，法轮功还在，是还在呀。对于这一点，赵强调说，谁也不要对外说。然而没过多长时间，消息便传至海外，明慧网如实报道，邪恶如强弩之末，不愿同流合污的人都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内心的正义与良知。对于中共讳莫如深的疫情隐瞒罪责，有吹哨人向台湾新新闻披露了一份中共国家卫健委 1月3日发出的重磅红头文件3号文原件，虽然已被折叠得皱皱巴巴，但是文件内容显而易见。传递文件者为了让中共隐瞒疫情的铁证公开，颇费了一番苦心。越是接近中共体制的人，越是可以看到中共的无可救药，以及隐瞒疫情真相是何等残酷无情。山东、黑龙江等地上报卫健委的真实感染武汉肺炎的表格及数字被一份份传至海外，让人们看到公开数字与真实数字之间的数十倍差距。第二部分，推倒柏林墙之前，来自作家和指挥家的一份声明。1989年9月，柏林墙依然横亘在东西德之间，但是东欧共产党的颓势让东德民众觉察到了集权已在变色。1989年9月25日，参加游行的人数达8000，10月2日居然达到15000人。同志们，最怕的就是这个，东德共产党独裁者昂纳克黄了。76000名东德军警严阵以待，每人配有18发子弹，杀气腾腾的苏制坦克仿佛刚从1956年的匈牙利驶回，炮口四还冒着呼呼的黑气。无论东德共产党人自称多么强大，显然他们无法摆脱因嗅出末日的味道而带来的恐惧。民众的游行持续不断，1989年10月8日独裁者昂纳克决定孤注一掷，莱比锡的警察局获得通知，可以采取一切措施，要让示威者看到游行的后果与中国天安门广场相当。和平的游行队伍没有暴力，没有动荡，如同静水深流，而另一边的军警剑拔弩张。对峙中，音乐指挥家库特马苏尔出现在了讲坛上，他面向人群发表了一份声明，大声呼吁莱比锡同胞们一定要坚守非暴力游行。令人吃惊的是，这份非暴力倡议书竟是由这座城市的知名的作家和指挥家、文化局长、教育局长、共产党宣传部长联名而作，并且通过无线广播播放。共产党体制内的名人和官员都为自由而发声了，局面变得微妙起来。开枪还是不开枪？游行队伍的人数越来越多，居然有军警把武器扔在一边，加入了游行队伍。5000名混入民众之中的特务自称是工人阶级，加入了游行队伍，而不是去阻止游行。警察局向国家安全保卫局头子柯伦茨请示，柯伦茨在电话那头久久不能发话，最后以一句要商量一下结束了通话，再也没有了下文。军警现场指挥者与在场的全体党委成员商量，开枪还是不开枪？改革派党员们急切地说，不要开枪。左派们呢？那一刻没有左派，在历史的巨轮面前，左派已经死亡。他们谁也没有选择开枪，他们选择了历史，历史也选择了他们。那时，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说过一句著名的话，生活将惩罚那些迟到的人。在东德剧变中，这位前共产党领导人手握10万驻德重兵不动，在正义与邪恶面前遵从了内心的良知。仅仅一个月之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东德共产党终于解体。1989年距今已有31年过去了，然而仍有无数被谎言蒙蔽的华夏子民，在中共斥巨资打造的互联网柏林墙之下，无法获知真相。中国有句老话，30年一道梗，当正义与善良来到您面前，请您一定珍惜，不要拒绝，因为那可就是黑暗中最为难得的一缕曙光。如果您接到来自海外的一则电话，千万不要随手挂掉，花几分钟听一下大洋彼岸的心声。如果有人在您家挂上一个自封袋，千万不要以为是广告，轻轻抛去，打开之后您会看到一个崭新天地。如果有人递给您一本小册子，那可能就是一份避疫良方，一份摆脱邪恶最真挚的福音。
请听时事评论。从中国有6亿人的月收入就1000元说起，作者黎明。如果在2020年5月28日前，有人对你说，中国大陆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就1000元左右，你会相信吗？ 第一部分，原来您相信的就都是真的吗？针对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您也许会说，绝对不可能，那是污蔑，那一定是西方反华势力无视中国的建设成就才造谣。因为中共官媒早已宣称2019年中国人均 GDP 已超过1万美元，2020年中国将实现全民脱贫，建成小康社会。这不，厉害了的我的国还大手笔的几百亿美金捐给非洲，几十亿美金送给世卫，我们不差钱啊。你也许还会语重心长地叮嘱告诉你这话的人，千万别信谣，别传谣，说这样的话要小心哦。然而，在2020年5月28日下午，在人大记者会上，中共总理李克强被问及今年的脱贫攻坚任务能否顺利完成时，他表示，中国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李克强的话让很多中国人震惊到不敢相信的程度，回不过神来。很多人做了多年的中国梦，一下被李克强一句贴近现实的话击碎了。有的人一下从中国奇迹、大国崛起等等虚空中掉到了要过紧日子的地上。有网友说，李克强六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言论，在中国犹如投下一个超级核弹。也有网友表示，我没想到在中国赤贫人口数量这么庞大，43%的人在生存线上挣扎，漂亮的机场、高铁站、5星级酒店、美食美景蒙蔽了我的双眼。今天尽管有很多小粉红们对此还是完全不敢相信，也十分不甘心，但没有人敢说李克强的话是造谣，至少眼下还没有人敢把李克强像李文亮等医生一样招去训诫，让他写保证说不再违法，不再发表这种有损社会主义伟大形象的谣言。中共党媒只能尴尬地为李克强捅出的这个篓子拼命灭火。今天在这里不想探讨李克强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说出和中共党媒一直以来的宣传大相径庭的话。在这里我只想借这件事提醒所有对中共党媒宣传深信不疑的国人同胞们。一，现实的中国和新闻联播里被竭力美化的中国是不是有着不可思议的距离？二，我们是不是一直被中共的谎言和欺骗宣传蒙在鼓里？三，为什么中国大陆有这样严厉的新闻管制、信息封锁？中共是不是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事不敢让我们老百姓知道呢？其实中共一直掩盖的各种真相，真的有很多让你一旦知晓时不敢相信和回不过神来，很多还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早知道比晚知道好。那我们先看看疫情中的一些真相。第二部分，疫情在中国真的被战胜了吗？5月8号，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宣称，中共防控疫情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并提前交出中国答卷。比如中国病毒传染人口不到 0.006% 云云。其实对中共官方在疫情中的宣传，知道内情的中共体制内的很多人都不相信。其中5月9号身在北京的大陆原卫生高官、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秉忠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中国病毒传染人口不到 0.006% 的问题，该数字真的无法接受。在疫情中，不只是中共党媒宣传的传染率低到让懂行的人真的无法接受，在此之前中共官方公布的武汉肺炎的确诊率、死亡率和全世界相比都低到了不能再低的程度，以至于后来中共自己都觉得这些数据假到了拿不出手的地步。于是有关部门在此前的某一天突然把死亡数字主动调高了1000左右。 为了复工解决经济危机，感染人数和确诊人数需要清零。怎么清？对中共来说很简单，从数字上清。于是中国大陆各地的各种数据马上就是零了。对被清零的数字，有很多人指出，中国大陆是不确诊、不收治、不上报，再把确诊病例都当成不用统计的无症状感染，当然就会确诊病例零增长了。尽管对民众掩盖真相，中共高层和内部对疫情的严重性却心知肚明。大陆各地目前是外松内紧，大陆各地不少小区、超市和公众场所又开始测温和使用健康码，强制做核酸检测。大陆各地发现病毒潜伏期极长的无症状感染者越来越多。疫情中推出的所谓健康码，其实只是更详细监控每个中国人行踪的作用，与健康毫无关系。在疫情中，面对国内民众在初期对各级政府和机构隐瞒疫情和不负责任的愤怒质问，中共想推卸责任，于是在中共的党媒中、外交部人员的口中、各种社交工具中，冠状病毒的来源就一会儿成了美国，一会儿成了韩国、意大利、法国，就连武汉肺炎这个最早由中共自己提出的名词，现在都成了大陆的禁忌和敏感词。第三部分，病毒真是从美国来的吗？对于现在不少中国老百姓深信不疑的病毒从美国来之说，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下面这件事可以帮助你看清事实真相。2020年3月12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宣称，可能是美军把病毒带到武汉，把冠状病毒来源推给了美国人。国际上都知道的是，中共隐瞒疫情，打压讲真话者，散布假消息，听任携带病毒者流散至全世界，导致冠状病毒、中共病毒扩散全中国，殃及全世界，给世界各国造成惨重损失。所以3月12号赵的甩锅行为马上激怒了已深受病毒之苦的美国各界，也激起了世界舆论的轩然大波。愤怒之下，世界各国纷纷强烈要求对中共及中共领导人追责和巨额索赔。中共万万没有想到，为转移国内压力，向美国甩锅造成了这种局面。当时中共自己都下不来台了。其后中共驻美大使崔天凯不得不为赵立坚等人的言论打圆场。3月23日，中共驻美大使馆公布了崔天凯接受两家新闻媒体联合采访的实录，其中崔天凯称，代表中共最高领导人批评病毒或来自美军属于疯狂的言论。这是中共不同派系的内斗，还是中共自己演双簧？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只有中共自己知道。但这对国际社会已经不重要了。国际社会因此开始看清了中共这个超级流氓及其邪恶本质。这件事，中共根本不敢让国内的老百姓知道。不幸的是，中共持续至今的一系列甩锅谎言，骗不了国际社会，却成功地欺骗了被严密封锁信息的中国大陆人。中共在国际社会耍流氓未遂，却成功地把国内民众对中共的怒火转移了。这不，被蒙蔽的中国大陆人至今还在重复，病毒从美国传来，病毒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生化战等中共谎言，成为新一波反美仇美运动的参与者。在国际上，越来越多被曝光的中共内部文件显示，中共早就知道武汉肺炎的严重性，但一直说可防可治，不会人传人。为所谓的稳定，在武汉肺炎、中共病毒已经开始出现人传人的情况下，中共从上至下，为各种目的，还在营造和谐气氛，不公布和公开疫情，严厉封口、万家宴等等，导致人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传染， 病毒更从武汉随着500万人员的流动扩散到全国和世界各地，导致武汉肺炎、中共病毒在全球爆发。目前国际国内高度质疑病毒是从武汉 P4 病毒研究所泄露扩散。仅上述事实就让很多人看到中共各级官员为新冠状病毒的传播提供了最方便和最有利的条件，最大限度地配合了新冠状病毒的传播。因此当时有网友惊呼，中共官员就像是新冠状病毒任命的。难怪赵立坚甩锅之后，国际上明确把导致武汉肺炎的新冠病毒称为了中共病毒。稍微冷静一下就明白，这个称呼真是非常准确，非常恰当。在疫情问题上，中共就是要把谎言撒下去，能骗一个算一个。他不怕你不相信，因为他控制了大陆所有的各式各样的媒体和社交工具。他一直在运用谎言重复1000遍就成了真理这条邪律。他不怕你不接受他的谎言洗脑，因为他几十年来就是用谎言和暴力这两条腿逃过了无数次危机。中共官员和红色媒体撒谎时的理直气壮、面不改色、心不跳，终于让正常社会的人们真切地见识到什么叫道德无底线，什么叫邪恶无底线。结语，朋友，当你习惯了中共的谎言，在面对真相不敢相信、本能的质疑和排斥时，请想想2020年5月28日你听到中国大陆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就1000元的言论时，自己是不是也同样的震惊和质疑？请问问自己，我一直以来从中共的宣传中得到的信息是真的吗？不要拒绝真相，不要盲从和轻信中共的谎言，不要让自己成为中共谎言的牺牲品。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